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1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土耳其政府星期六晚间说，发生在首都安卡拉针对和平集会的两起爆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5人，还有近200人受伤。医疗机构说，由于几名幸存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在未来几天也许还会增加。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卢斯区火车站主要出口附近，据信凶手企图大量杀伤集会示威者。这场和平集会是由劳工和公民社会团体组织的，爆炸现场一片混乱。分析人士认为，策划袭击的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或是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对土耳其团结与和平的令人发指的攻击。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向土耳其领导人表达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明确表示美国人民在反恐斗争中坚决同土耳其人民站在一起。美国方面对这起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行为表示了严厉的谴责，称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原计划的和平集会之前，凸显了袭击的邪恶性，同时也再次提醒人们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必要性。塔利班的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星期天早上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对外国部队官兵乘坐的车辆发动了袭击，时间正值星期天早间的交通高峰时段。阿富汗警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造成3名平民受伤，但是没有说是否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官兵受伤。当地电视台播放了一辆被炸毁的军车的图像，北约方面的一位发言人证实说，一辆军车遭到了袭击。塔利班发言人将有关这起袭击事件的声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了美国之音。塔利班的这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星期天发生在喀布尔的这起针对外国军车的爆炸袭击事件是针对外国军队在阿富汗各地包括昆都市所进行的空袭而来。美国政府星期六宣布，对那些在10月3号于阿富汗北部昆都市发生的错误轰炸一家医院的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士给予抚恤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表示，抚恤金将发给那些由于美方的军事行动而受伤的非战斗人员以及遇难的非战斗人员的家属。他还说，具体将颁发的抚恤金额还没有确定。被美军误炸的那家医院是由国际间的一个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负责运作的。这一组织说，有10位病人和12名医护人员在那次空袭事件中丧生，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33人处于失踪状态，其中包括9名病人和24名医护人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出席了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大规模火炬游行。朝鲜官方电视台星期天公开的画面显示，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主席台向高举火炬并不断变换游行方阵年轻人们挥手致意。广场上用火炬拼出领导人名字和朝鲜劳动党党徽等图样。从画面还可以看到，中国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以及几位朝鲜高级党政领导人黄炳世和崔龙海等也同金正恩一道出现在主席台上。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2013年清明，北京顺义秦湖苑小区，一个安谧的院落洒满阳光， 一位老人轻声哼起了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曲调。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
他在回忆一场60年前的战争，内心没有太多的自豪，只有无尽的感叹。在地球的另一边，帕特维基尔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家中诉说着自己参与的一次镇压志愿军战俘暴乱的事件。虽说已是60年前的事了，可这位当年美国陆军25步兵师的士兵，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难掩内心的愧疚。
Fire break him up. So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our weapons. It's what many people say, well, it's my duty. No, yes, I was one that did fire into that mass of humanity there.
在大洋彼岸的台湾，年逾八旬的刘纯简走出基隆市的台湾海军单身宿舍，向来访记者讲述平时很少提到的经历。很多故事，就连这位比他小30岁的大陆新娘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刚好那有一个韩国人一个草房子，一个飞机来，那个玩是来了，丢了一个汽油弹下来，我看到那喊天翻掉到那个房子上，一下子房子真的没有，就变成一团火球飞掉了。
三人天各一方，理念不同，却因军人的天职而卷入同一场战争，一场牵扯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近20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参加，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先进武器的热战。在这场导致几百万人死亡或失踪的战争中，双方有几十万人沦为战俘，有一大批的人从此再也不能返回家乡。
对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因为我的人生有个大的转折，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来点志愿军的战歌吧。
志愿军战歌，我的心情唱的，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不想再出轨。现在我们乡下好多人不理解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与苏联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受降的分界线。控制北部的是苏联，控制南部的是美国。 1948年，美国支持大韩民国成立，苏联则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八线成为实际的统治分界线。1950年6月25日，十几万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朝鲜部队突然越过了北纬38度线，向韩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当天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侵略。北朝鲜的军队中包含着原来属于林彪部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3个朝鲜族师，其中有大批收编自二战后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在中国身经百战，是北朝鲜进攻的主力。3天之内，韩国首都汉城陷落，不到2个月，韩国90%的土地被占领。以二战后入伍的新兵为主，临时拼凑起来的美韩军队被压缩在南部沿海的釜山一带，情况危急。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通过决议，授权组成联合国军，18个国家派军队参战。第二天，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临危受命，接过联合国军的指挥权。9月15日，麦克阿瑟率部队在当时战线的后方仁川港登陆，切断了北朝鲜进攻部队的退路。联合国军全线反击，收复汉城之后大举北进，攻占平壤，直逼朝中边界。朝鲜战局逆转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出兵，并承诺提供武器与空军支援。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苏联为朝鲜战争提供装备，中国提供兵力。1950年10月19日，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秘密派出了数10万正规军入朝，经过3次大的战役，夺回了平壤和汉城，并迫使联军撤退至38线以南。联合国军紧急抽调部队，在第4次战役中全线反击，收复了汉城，把战线推至38线，并在第5次战役中全歼志愿军180师等数万名成建制的部队。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的大部分，就是在第5次战役中被俘的。1951年3月22日，在四川成都参军的张达跟随解放军60军180师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他们被告知志愿军前几个月都打了胜仗，因此官兵情绪高昂。入朝前，部队进行了我们为什么要仇视、鄙视、藐视美帝的教育，全师又换上了苏式武器，让官兵们觉得完全能战胜美帝纸老虎，胜利就在眼前。
全部换了，换的枪啊，就是俄罗斯的枪嘛，苏联的水莲柱啊，这些步枪。
张达和四川同乡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第4次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联合国军正向38线发动反攻，志愿军前线部队在后撤，距离前线虽说还有几百公里，联军的空中力量就已经给这些新兵来了个下马威。
一过了鸭绿江以后啊，那个景色完全改变了，到处都不是失火，到处是冒烟，房子都没一个好的了，破坏到这种程度了。那个时候一过江就是白天不准走路， 都是晚上行军，都是晚上行军，白天的话飞机就来啊，就轰炸啊，不是靠近江边还比较好一点，那时候还有些居民还可以煮饭吃啊。再过了大概三四天以后，白天就连饭都不敢煮了，只要一煮饭一冒烟，飞机就炸啊。反正白天你在路上走，看到一个人他也炸，也打，就是这样的，所以才晓得这个厉害了，才恐怖了。
联合国1951年1月14日提出就地停火建议，被中国拒绝后，联合国军1月25日开始从37度线附近全面北进，第四次战役随即展开。美军前线总指挥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针对志愿军善于迂回穿插的特点，指挥部队收缩靠拢，相互支援，抢占山头，稳步推进。2月8日逼近汉江，10日占领仁川，迫使志愿军从2月17日开始全线后撤。
先是让开大路，然后就是两侧包围，用机械化部队投入，是吧？然后就开始消灭志愿军的主力。
李奇微继续挥师北进，联军随后在南汉江与志愿军50军以及38军发生激战。联军每天依托强大的炮兵和空中火力猛轰对方阵地，志愿军伤亡惨重。在著名的底坪里战役中，志愿军8个团25000人包围了美军第2步兵师一个团、一个法国营和一个炮兵营，共5000多人。美军迅速构建环形工事，用密集火炮抵御进攻。
因为这里就是组织敢死队嘛，啊，就用那个步兵武器嘛，迫击炮嘛，啊，就是一波一波的，对，前面一波，后面一波，后面又是作战队又是敢死队，前面你不能往后退的，你退了后面就把你打掉了，啊，就只有往前去，那最后就推到尸体往前冲，所以战斗开始从4点钟打到6点钟，阵地上就丢下了1800个尸体，就志愿军。
这次战斗，志愿军攻击部队伤亡5000人，不少伤兵被俘，联军只有几百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后来美军坦克援军赶到，志愿军被迫退出战斗。
就这样子，打了2天3夜，最后没办法，他们所有的下面的营的这个团的干部都讲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最后文宇成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啊。告诉彭德怀，这个仗再打下去，我们全部完蛋。最后，彭德怀决定主动撤退。底坪里战斗，联军认为是第二次仁川大捷，志愿军在国内在解放军的战史上没有人敢提这个事，因为这是一个惨败。
底坪里战役后，中朝部队全线北撤。坚守南汉江的志愿军50军和38军放弃阵地，准备撤到汉江以北。原来封冻的汉江水此时却解冻了，两个军3万多人拥挤在岸边争夺船只过江，联军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江边尸横遍野，江水被血水染红。经过50多天的战斗，志愿军50军和38军伤亡数万，美步兵25师3月9日前后在汉江两岸搜捕了大批志愿军流散官兵。联军3月15日攻陷汉城，收容大批志愿军俘虏，接着继续攻占韩国城市议政府等地，再次抵达38线。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统计显示，志愿军这次战役中有数千人被俘，是前3次战役被俘人数的2倍以上。毛泽东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决定投入后备力量14个军共50多万人，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力求一举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主力部队。
当时四次战役的时候，彭德怀曾经跟毛讲过，就是说要主动后撤200公里，是吧？因为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无法作战，无法再继续再战，就是主动的放弃汉城，放弃浑城这一条线，然后往后撤休整，是吧？固守。当时毛不同意。
美国的高层这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鲁门总统从战争伊始就坚持要进行有限的战争，特别是不能将战火扩展到中国境内，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不同意总统的政策。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将这位二战英雄撤职，由李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I believe that we must try to limit the war to Korea. A number of events have made it evident that General MacArthur did not agree with that policy. I have therefore considered it essential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 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or confusion as to the real purpose and aim of our policy.
李奇微崇尚火力，善于调动多兵种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原来以新兵为主的美军陆战和步兵师补充了大批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更多的野战炮兵营完成了训练，和先进作战飞机一同投入朝鲜战场，用火力压制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约有50万志愿军部队参加了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猛攻，美军西线防线被突破时，不再轻易放弃阵地，而是组织环形防御，利用优势炮火密集杀伤中朝进攻部队。开战24小时，仅美军第38野战炮兵营就发射了10000多发105毫米的炮弹，遏制了中朝部队的进攻势头。担任穿插任务的志愿军64军就因美军炮火受阻未能前进。65军的两个师又匆忙赶到，6万多人被压缩在临津江南岸的狭小地带，被美军火炮和飞机狂轰滥炸，伤亡严重。
因为他美军的计划是什么？就你这一个公厕一定要买一个炮弹，他的平均就是一个公厕一个炮弹。那所以我们那在那边讲是什么？共产党是人海战术，那美军这边是火海战术，啊，共产党是5个人扛一个炮弹，那这边是5个炮弹打一个人，所以这个战争是这样子形成的。
针对中朝部队战线过长、运输落后的特点，联军出动更多架次的飞机，对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使本来就吃紧的志愿军后勤补给雪上加霜。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嘛，就是从那个51年开始啊，就是这个联军啊，就是当时是联合国军，就采取这个叫绞杀战，就是要把那个后勤这个部队啊，把它这个封锁。
有一次看到从那个火车隧道啊，一个 F-84，一个俯冲，啪就把那个火箭就打在那个洞里面去。那个洞里面大部分都是不是伤兵啊，就是对着弹药啊或者粮食这些东西，马上里面就啪就里面就烧起来了。
由于缺乏空中掩护，深入38线南侧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夜晚发动进攻。李奇微看准了这点，指挥联军步兵白天后撤几十公里，担任掩护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黄昏后撤离。志愿军夜间进攻时根本看不到联军，后者以逸待劳，等志愿军赶到联军新驻阵地时再发动反击。火力单薄的志愿军被迫后撤。
他不给那个正面接触，他不给那个真是对着干，他就往后撤，他就是晓得你，他掌握着你这个运输情况不佳， 他就得把你的胆还有点消耗的差不多了，他才开始反扑。
第一个阶段是叫我们去攻汉城，啊，这个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政府，我们都已经经过了，大概率就是隔一个山，可能就是汉城了。但是那个飞机啊，轰炸炮打的，没办法，晚上又撤退了。一方面他这个与他的带的补给有关系，因为他弹药和粮食都靠自己背，吃草面。你后面不能补给，那你一定要撤退，撤退回去。
由于第一阶段进展不大，志愿军决定发动第二阶段进攻，对东线的韩国军队发动攻击。第三和第九兵团部队很快突破了三个韩国师的防线，前进了几十公里。西线美军迅速增援，利用火炮和飞机封锁突破口，炸毁韩军丢弃的武器装备。美军第二步兵师同时坚守二线阵地，让中朝军队的突破口无法扩大。不久，中国军队携带的弹药粮食基本耗尽，不得不放弃攻占釜山的目标，向北撤退。李奇微抓住时机，命令联军八个师在5月22日开始反击。美军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组成特遣队，积极穿插，时常超越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将落在后面的志愿军60军、12军和27军包围。由于指挥混乱，通讯不畅，60军180师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
5月19号战役就完了，就要退，其他部队就退了，啊，都互相交叉掩护撤退，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当时通讯很不得力，两翼左翼右翼都退了，中间180师没有及时退，就给包围了。
180师作为预备队，当时的任务是坚守阵地，掩护友邻部队撤退。任务完成后，联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180师已经渡过了北汉江，但上级突然指示要该师继续回到南汉江固守。
结果后来呢，这是张学良的指挥失误，未解成都军区司令员原来淮海战略局说他当时营长搭得很漂亮，哎，就是按他来的，他就是很大意的，他就批评那喊你们撤，再给我守一个礼拜，顾着我们用北汉江跑，又跑到南汉江去，又去在南汉江在北汉江南岸又去构筑工事，那个地上去打了3天，但是打去就打没得弹药了，跟不上了。
结果180师陷入联军重围，再加上师部与上级和下属部队之间的通讯不畅，导致指挥失灵，乱成一团。
当时通讯条件太差，因为我拿着有个收音机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结果我们前方手中在讲话，这个收音机是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啊，我到那个地方了，我好起来的，你们情况如何？来都这个报得到名的，肯定敌人就给你接近到。
从未想过会被包围的180师高级军官惊慌失措，在营团建制基本完好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
我听说是180师师党委开了会，后来传达，就是叫分散突围。分散突围那个当时情况这样，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好多人记不清楚，即使我战友的记忆不清楚。当时下达，当时原话是这样：以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哦，这个命令下来以后，但本来还建制还完整的，整个打散。
但突围的命令并没有及时传达到所有部队， 不少担任掩护的部队错失良机，死伤严重，很多人被俘。
我们当时这个已经打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仗了，那个最后人被切断了，被切断以后保卫，我们一个营最后剩我们一个连，一个连大概剩了二三十个人，掩护全团撤退，结果全团都退完了，就我们一个连留到一个山上一个地形要点掩护，最后我们就下不去了，被后面切断保卫了，那个美军的坦克部队在后面切断保，最后走不了，等我们突围出来的时候被俘了，但是我二十几个人一共被俘六个，其他的非死即伤了，大概是可能没人回去。
虽说是分散突围，很多后来回国的战俘回忆说，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各自逃命。师部命令各部队丢掉重武器，从不同地点向西北方向突围。
当时啊，这个上级有个命令呢，就说从现在起大家把武装脱掉了，把什么文件呢、饭盒这都缴了，丢下，不要了。这样脱掉以后就大家呀，这个向着西北方，那个是哪里？在春川附近的时候。
这些战俘的回忆被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金峰收集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采访整理的《安德舍笔记》书稿中。笔记记载，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180师丢弃了辎重，师团一级的军官利用权力把善于突袭近战的侦察排和警卫班等聚集在自己身边，挎着搜集来的冲锋枪，带足弹药和给养，再利用韩国向导带路。180师的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等就是这样突出重围的。这些大人物北渡汉江时遭遇联军阻击，警卫战士在水中还击吸引火力，为掩护上级过江，不少人伤亡。师团长们如此，其他军官就上行下效。原180师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团政委韩启明带上各自的警员一起走了，一路上有零星部队要跟随，都被他们拒绝。
当时我那个几千年的演员，几千年的连长，我们团里面的高连长，高指导员，我喊他，哎，我说我和你一道走，是吧？他哪个你跟我到走，我不要你，你自己走，想办法。他现在就不愿意去带我。
为了逃命，很多非战斗人员强行跟随，有军官这时举起枪支逼退属下。很多战俘回忆，优先照顾干部、党员和团员，是中共军队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通行做法，韩战自然不会例外。
刚当站长，还有个胸章嘛，胸章后面标明是他是团员，写个团员，是党员，是几个党员，群众写个群众，是班级、排级和连级，什么都要写上。目的呢，就是以后你受伤的时候，先就是大干部，然后一直，然后就党员，就团员，然后最后才群众。
180师的士兵们对上级军官只顾自己逃命不顾下属死活的做法相当不满，这种不满也促使一些人决定向联合国军投降。
过去说官兵相爱，为什么现在副连长把我丢掉？ 以前说得漂亮，生死相顾，关爱兵，可现在谁也不管。我们暴露那隐蔽在草里的那几个干部，就是因为不满意他们硬要我们走开，结果叫我们被俘，要死就死在一起，就告诉敌人草里还有他们躲着。
残酷的现实也让志愿军180师538团无后坐力炮连电话员宋泽银对高级军官们失望透顶。弹尽粮绝的他干脆选择向联军投降。
上级常说我们部队怎么团结，现在一到恶劣环境，上级就不要我们了，就不管我们了。
群龙无首，士兵们只好四散而逃。有些部队虽然进行了抵抗，试图冲出包围，可在美军强大火力面前根本无济于事，被压在山谷里动弹不得。
下来以后就遇到敌人坦克是也来了，结果发现了我们，发现我们的我也通过公路线，这个就扫射，扫射我就按照他说领导所指定的那个方向走，走进去了以后，这个敌人坦克已经追到我后面了，打了多少发，结果我看到一个壕沟，跳到壕沟里头去，这样他就没上来，没再冲过来了，就在公路上就走了。但打的时候，炮弹、子弹、机枪子弹，在我脑壳上来就挥来挥去的，土瓦那些站的。
少数下级军官临时收拢已经四散的士兵，组织突围，最后冒着枪林弹雨抵达撤退计划中的英峰，以为过了山就可以回家了，哪想联军提前占领了山顶，正在爬山的士兵们遭到猛烈射击和炮轰，仅被打死的就有1000多人。北方回不去，又无法下山，官兵们只好向附近的深山老林逃窜，有人甚至向南而逃，直接成了联军的俘虏。
因为走不动了，因为他没吃东西嘛，又加上下雨嘛，因为那个有点有雨，有点连雨衣都没有嘛，所以这些大家都想办法找一棵树啊，把树砍下来，然后把那个树头坐到屁股底下，然后就这样下去。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那么样的陡呀，一个悬崖嘛，跟第二天早晨一看，哦，当时就是吓一跳。
这个你要讲兵无粮之散了哈，这个当官的呀，他体力也不支了，他顾不得管那么多了，然后就说那你们自己就去求生存吧，就看你们体力好坏嘛，体力好你就去求生路，体力不好的话就没办法了。
他部队整个打垮了嘛，兵无龙头啊，自散了，管不了了。然后我在我们国军部队里的老同事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孩子，也没什么经验，就跟着那些老同事照顾我们，跟着一起啊，就大摇大摆就下山了。
逃入深山老林的官兵们，尽管暂时脱离了炮火的侵袭，而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完，就只能靠野菜充饥。
高粱米啊、玉米啊，这些粗粮啊，炒过了以后磨成粉，磨得很粗了，不是很细了，啊，连盐都不加一点。结果我们吃了以后，你也不敢烧火，一烧火，飞机就轰炸，就在那山沟里随便拿上那水子拌拌，就这样吃下去。那结果晚上的夜盲啊，因为缺乏矿物，那个眼啊食盐没有啊，晚上走路都看眼睛都迷糊了，白天都看不到啊。
3天3夜吃不到东西，在寒冷上都是雪呀、啊，都是那个雪山呐、啊，有没有东西吃啊，冷呐、啊。结果后来那个美军打进来了，结果我们就被俘了。
为了瓦解志愿军散兵的意志，联军派飞机在包围圈内的山岭上空飞行，每天几个架次，让懂汉语的韩国女子或志愿军被俘人员直接向地面喊话， 强调180师深陷重围，继续抵抗毫无意义，最好早日投降。联军也在地面架设高音喇叭，向山谷发动心理战。
你刚上的小山坡上，好，美军在上面讲话了，啪就先拿着冲锋枪打了一下，然后我们那个排长说枪丢你。美军他是那个飞机上讲的广播，就说啊，我们有飞机、大炮、坦克啊，说你希望你们赶快投降了，就这样子讲的中文。
联军之前投放的传单也产生了效果，不少志愿军人员本来就对到朝鲜充当炮灰感到不满，眼下弹尽粮绝，见到联军传单，听说联军优待俘虏还有饭吃，便向联军投诚了。
一俘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粮食了嘛，没粮食大家就自己猛生路啊，猛生路那个就当官的共产党管不到你了嘛，所以才找机会。那刚好联军哈、啊、又在丢了个传单嘛，那我们看传单说他们对战俘怎么好怎么优待嘛，是这样子才找机会投诚联军的。
一般俘虏刚刚过来的时候啊，都是这个什么，有至少有大多数都是相当狼狈啊，因为那个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是没有，根本没有弹药这个什么，因为他们补给的问题啊，有的是更没东西吃，他们那所谓的炒面都吃完了，都没东西吃，所以他们一过来的情形是蛮狼狈的。可是同时呢，也有很多人觉得，哎，这好了。这个虽然被俘啊，反而好了，这下这个省得挨饿了。
联军的心理战攻势对陷入重围的志愿军里的一个特殊群体效力尤其明显，那就是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为了准备第五次战役，毛泽东不得不从后方抽调部队填补战场空缺，解放军60军就是从四川调来的，之前与起义的国民党95军刚刚合并，在成都的黄埔军校第23期学员没毕业就被60军收编。由于成为共军并非自愿，而且不被重用，或者由于政治理念不同，很多前国军人员特别是军官们对中共已经心怀不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脱离。
国军救赎的话，他就很希望要投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国军救赎是被志愿军当作炮灰送到韩战战场去的，那他们自然就认为说他一开始就主动想要投降。
无独有偶，一些志愿军部队入朝前也听到风声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参加韩战，这次赴朝是去打国民党的。
你们过来抽风去呢？那你们部队长啊，说你们什么呢？
他们队长还是过朝鲜来，我们等过国民党到了朝鲜。他到朝鲜来，他是打国民党。他是到。
你们部队长说你了吗？现在这个国民党来求生，大家说你们做了？
做了。
这样说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振部队士气，因为解放军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可对180师的起义人员却适得其反。
因为那个时候在韩战来的时候想，这个你不早生路，早晚是会死。那找生路就是因为听到共产党讲说台湾有2个师在韩国参战，那我们这样子才有一点希望。我算是主动的，因为我有武器，我没有反抗啊。
有一部分人他们也根本就不是被俘，他们就是自己走过来，等于是想办法走，尤其是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他们又有一种心理，好像就这个共产党把我们送来等于是做炮灰啊，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武器，那这个仗怎么打？所以他们就挺愿走，希望碰到美军的这个人投降。
联军方面显然洞悉这点，随后发动的心理战也利用了这个谣传动摇志愿军的军心。
到后来的这个又接到这个美国的传单嘛，美国传单讲这个说这个国军呢有这个有刘婉琪，刘婉琪他在他们后来做过总司令嘛，他刘婉琪他是这个带一个军有三个师，他你们过来之后啊，你们就可以马上回台湾了，你们不愿意回台湾也可以，另外继续在一个国军部队在韩国打。
美军的文件显示，不少志愿军投降后选择合作，向联军提供了情报，让联军及时掌握了志愿军的武器配置和一线阵地等重要情况。
我那个时候听说在西线啊，在西部战区，到有一次跟我一起到韩国去的啊，一个同事，他倒问到了有一个战俘跟他说啊，我们有个弹药库啊，在这个某某某一个山头啊后边，居然美军派飞机一炸，果然发生大爆炸，证明的确是一个弹药库。
据统计，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180师有5000多人被俘，是韩战志愿军战俘群中最大的一批。美第八集团军第21炮兵营仅在5月29日当天就收拢了数百名志愿军俘虏，不少人又饿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这些被俘人员从不同地点被联军运到水源转运站进行登记，然后送到釜山。看到如此众多的战友被俘，很多人彻底失望。
我这个是在汉城附近的那个地方，以后就到了釜山，到了釜山以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我们同一个部队人很多都来了，这个很多就觉得这个，看了这个，我就对那个战士啊，觉得这看了这个是打了大败仗了。
然后到釜山过后呢，人就比较多，被俘的同学比较多了，多了过后大家讲起大家都很，大家也很失望。但是终于有一条，我反正我要回中国，
被俘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有些饿得简直没办法，看到地下有啥子杆子啊，都捡来吃。当时我们还有种爱国主义精神。哎呀，有时候还说，我们再就是那个，再饿也不要也要忍到，不要去捡地下东西吃。都是这样。
1951年1月，在釜山的中朝战俘人数已经达到137000多人。联合国军决定将大部分战俘迁往距离釜山80海里的巨济岛。第五次战役之后，双方开始寻求停火。1951年5月31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与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乔治·坎南秘密会面，接洽有关停火事宜。具讽刺意味的是，1950年1月，正是马利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在动议被否决之后，马利克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去，而因为苏联缺席，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才得以通过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乔治·坎南曾经担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冷战开始后，他的遏制政策理论对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阵营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在日记中，坎南提到，根据他的遏制理论，美国在朝鲜必须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马利克和坎南分别将会面的情况报告给了自己国家的政府。6月23日，马利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了停火建议， 两天以后，美国和中国都表示有意参加。七月十日，各方代表来到开城，开始停战协商。当时以为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停火分界线的划分，因为联合国军在战争中显然已经占了优势，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在三八线以北。朝鲜与中国要求联合国军后撤至三八线，而联合国军方面则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决定。战俘问题被放在谈判的最后一条，人们觉得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没有想到，正是战俘问题让停战谈判足足拖了两年零两个月，也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至少一年多。
不要说战争爆发之前，战争进行期间，没有人会预料到，就是因为这些战俘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十几个月。因为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1951年7月份，这个战俘的交换总是在这个议事议程的最后一栏，是最不重要的，但最后反倒变成最重要的一栏。那到了1951年12月，战俘的数据交换以后，就非常明显，战俘问题就是这个停战谈判最大的一个难点。
与此同时，聚集岛上的中朝战俘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万，包括近2万名志愿军战俘。人民军战俘营多数实现了有效的自我管理，继续与联军作对。志愿军战俘营基本由反共的前国军人员管理，亲共人员受到普遍的压制。其结局不但直接影响到韩战的进程，也让多数志愿军战俘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的志愿军战俘系列纪录片。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白杰要带我们学习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
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Monochrome Kid 提的话题，就是 How do I wish my grandpa a happy 80th birthday? Woohoo!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你真的太棒了 Happy 80th birthday, Grandpa! You are truly awesome!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with you! 爷爷80岁生日快乐你真的太棒了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庆祝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You'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and I love you so much!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始终都在支持我我非常爱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榜样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all of these years. You are an amazing man. You are my friend and my inspiration. 谢谢你照顾我这么多年呢。你是个大好人，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榜样。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grandma or grandpa who is turning 80? Okay, bye.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刘菲菲 Fly 提的话题，就是forgetfulness, right? I forgot. Totally slipped my mind. Oh, totally slipped my mind. Totally slipped my mind.你忘了 Hey, 白姐 are we still getting lunch today? Hey, 白姐我们今天还一起吃午饭吗 Oh, I have to go to class at noon. It totally slipped my mind. Sorry about that. Oh, 我中午要去上课我彻底忘了真抱歉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On the tip of my tongue.就在嘴边想不起来 Do you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place we were going to get lunch? I want to go anyway. 你记不记得我们本来要去吃午饭的地方叫什么 It'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What's it called? 就在嘴边想不起来哎呦叫什么来着What's his face? You know, what's his face? What's his face? What's his face? 那个谁go on Weibo and ask what's his face. He remembers the name of the restaurant. 上微博去问那个谁他记得餐厅的名字。Who's what's his face? 谁是那个谁 What's his face? You know, what's his face? Why can't I remember any names today? 那个谁哎呀你知道的为什么我今天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啊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ever just totally forget what you were thinking about? You forget names and places and times?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Thank you. 北京时间10月11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看的是 VOA 卫视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6月访问美国之后，星期五刚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除了会见日本的国会议员，也造访了日本的内阁府。几次成功的出国访问行程，是否更提高了蔡英文赢得总统大选的胜算呢？我们将请专家来分析。此外，在距离台湾大选日只剩下约3个月之时，原本获得国民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忽然遭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逼退，支持洪秀柱的民众一时错愕。为何国民党要逼退洪秀柱呢？而朱立伦参选能否击败蔡英文，能稳住多少国民党的选票？我们也将请专家来进行分析。欢迎两岸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来关注这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焦点 ，VOA 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土耳其政府星期六晚间说，发生在首都安卡拉针对和平集会的两起爆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5人，还有近200人受伤。医疗机构说，由于几名幸存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在未来几天也许还会增加。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鲁斯区火车站主要出口附近，据信凶手企图大量杀伤集会示威者。这场和平集会是由劳工和公民社会团体组织的，爆炸现场一片混乱。分析人士认为，策划袭击的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或是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对土耳其团结与和平的令人发指的攻击。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向土耳其领导人表达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明确表示，美国人民在反恐斗争中坚决同土耳其人民站在一起。美国方面对这起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行为表示了最严烈的谴责，称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原计划的和平集会之前，凸显了袭击的邪恶性，同时也再次提醒人们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必要性。塔利班的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星期天早上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对外国部队官兵乘坐的车辆发动了袭击，时间正值星期天早间的交通高峰时段。阿富汗警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造成3名平民受伤，但是没有说是否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官兵受伤。当地电视台播放了一辆被炸毁的军车的图像，北约方面的一位发言人证实说，一辆军车遭到了袭击。塔利班发言人将有关这起袭击事件的声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了美国之音。塔利班的这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星期天发生的这起在喀布尔的针对外国军车的爆炸袭击事件是针对外国军队在阿富汗各地包括昆都市所进行的空袭而来。美国政府星期六宣布，对那些在10月3号于阿富汗北部昆都市发生的错误轰炸一家医院的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士给予抚恤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表示，抚恤金将发给那些由于美方的军事行动而受伤的非战斗人员以及遇难的非战斗人员的家属。他还说，具体将颁发的抚恤金额还没有确定。被美军误炸的那家医院是由国际间的一个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负责运作的。这一组织说，有10位病人和12名医护人员在那次空袭事件中丧生，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33人处于失踪状态，其中包括9名病人和24名医护人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出席了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大规模火炬游行。朝鲜官方电视台星期天公开的画面显示，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主席台向高举火炬并不断变换的游行方阵年轻人们挥手致意。广场上用火炬拼出领导人名字和朝鲜劳动党党徽等图样。从画面还可以看到，中国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以及几位朝鲜高级党政领导人黄炳世和崔龙海等也同金正恩一道出现在主席台上。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来完美国去日本，小英外交正式高飞。以猪换柱，国民党选情是否稳得住？ 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10月1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6月访问美国，不但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也进入白宫会见了国安会的官员，而进入国务院会见外交人员。星期五刚结束日本访问行程的蔡英文，除了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之外，也造访了日本内阁府。蔡英文的外交步骤是否是稳扎稳打呢？而在与美国、日本取得共识之后，他的外交眼光还将望向何处？几次成功的出国访问行程，也是否更提高了他赢得总统大选的胜算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分析。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为大家安排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目前在台湾内部还在发酵，这个讨论非常这个大家讨论非常热切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呢，这个洪秀柱呢，在国民党中常会中呢，决议将要被撤换。那么至于说替代人选会是谁呢？有可能会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决议呢，都要等到国民党召开临时全代会的时候才能够决定。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换柱的情况已经决定了。那么这样子一个情况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让这个国民党内部挺支持洪秀柱的人呢，这个感到非常的错愕，还有这个非常的不满。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行动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的选情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情绪非常有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耀毅、刘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刘平。刘先您好。
博弈、耀毅、严教授大家好。
此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1，在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好的，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刘平先生哦，这一次我们知道说，其实日本跟台湾在台湾的所谓这个外交的日本跟美国在台湾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哦，所以这个蔡英文连续出访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样特别的象征性跟实质性的意义呢？
好的，因为美国和日本对台湾来讲，它不只是外交它在国际安全上，在台湾参与国际上，在经济上，它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伙伴。尤其不要忘了，在选举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美国不一定要讲你蔡英文什么好话，但是如果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对你就有影响。过去几次的选举都有过这样的潜力或者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对蔡英文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让这两个国家放心。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成为这个公职之后啊，一定的阶层以上，你就很难去日本和去美国，所以在这之前能够建立起联系的管道，也能够增加彼此沟通的机会，这个对于选举来讲当然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是，那刘先生，我想接请教您，那您点评一下这蔡英文出访美国跟日本这两次行程，你觉得他有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吗？
哦，这两次都可以用非常风光来形容。当然，这个在你接触的对象不管是层级也好，或者是他们所主管的事务也好，以及你后来将来可以继续联系的管道来讲，他都应该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当然也可以了解到民进党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在幕后的，他们在这中间这个穿梭奔走也是有很大的贡献。对于这个蔡英文来讲，他的这个在美国或者在日本，他的这个政界人物或者媒体中间的地位当然也是显著的提高。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这个建行科技大学严建发教授哦，这次蔡英文访问日本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包括说是不是跟这个安倍晋三有不期而遇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蔡英文本次访日的亮点在哪里？
是因为是外界有传闻的，但是我们也无法证实哈。但我想对台湾来讲，不管在政治或者经济上，日本都很重要一环。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就经贸上，美日中台这四角关系其实分工链很紧密，而长期以来我们从美国跟日本这边得到很多的技术啊，跟一些资源，所以经贸上非常重要。在安全上，我们知道美日有这安保条约，而美国跟台湾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这中间的连结日本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以目前台湾面对中国的这个威胁跟压力啊，我想蔡主席这一次的这个访日跟访美这样连结起来，当然我还是以经贸为主了，但是我想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上的意义。
是，那严教授，我再接着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蔡英文这次出访，他在日本的时候特别去造访那个山口县，然后提到所谓这个明治维新。那我们知道维新这两个字也是用在他的竞选口号当中，所以说他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呢？
是，我想有多层意义，因为山口县是安倍的家乡嘛。另外就是这个地方的靠近下关是马关条约，当时台湾被清廷给割让给日本，有种种多方面，包括您刚讲的这个维新运动的发源地哈，所以我想这个意义是相当的。当然我想这是一种隐含呢、啊，但更重要还是过去台湾跟日本本来在文化经济上就是非常的密切，非常人民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这一次蔡主席能去的话，应该对于台日关系有更进一步的紧密化的一个效果。
是，好，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刘平先生，就是这个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学者都预估啊，这个如果说明年是这个蔡英文当选民进党执政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啊。那么您觉得是不是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方面也大概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或者是说美国日本也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蔡英文去访问美国访问日本的时候呢，其实彼此都要建立一些这个联系的管道。那么未来假设就是两岸之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日本跟美国来作为这个一个缓冲或者是协调者，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义存在，您的看法？
是的，一方面希望日本和美国啊在这中间扮演一个这个调节缓冲或者做台湾的后盾，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日本和美国对台湾的放心。所谓对台湾放心呢，其实就是博弈刚才讲会不会对两岸关系或者不要对两岸关系啊构成冲击。所以你可以发现蔡英文在美国的演讲在日本的演讲基本上都是强调所谓这个维持现状。这维持现状是什么呢？那当然很明显的就是不要这个走向独立，同时也不会走向统一，尤其是在现在这种专制体制之下。然后呢两岸之间要继续维持在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之下啊，这个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口号，什么这个台湾优先啊什么的，台湾第一啊，就诸如此类的，也就是维持现在的这种体制，这可能是让两岸都放心，当然也就是让美日都放心的情况。
嗯哼，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前面包括耀义啊、刘先生还有您都我们都有注意到，就是都提到这个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进入了美国国务院，去日本的时候进入了日本内阁府，这都是政府机关。那么这当然对我们来讲，这个或者是多说对民进党对蔡英文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意义啊，是不是？就是其实未来如果是民进党当选的话，就是说民进党对于美日之间都会有一个顺畅的这种沟通管道可以建立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保证的意味在？
是，我想关系会增进很多，但是大的格局啊我们也不能够过度高估，因为美国日本跟中国之间它有一定的外交关系，它有安全上的这种需求，包括在联合国处理问题上的互相需要，所以这个大格局一旦没有变动，其实台湾基本上是顺着这个格局在走动。当然最近有一些变化，包括像TPP 在12国已经在华盛顿签署过了，所以而这个把中国排在外头， 我想这个对中国会有个压力。但是中国跟美国毕竟是两个大国，那中国看你看最近跟日本也释出很多善意，也就是说这几个大国之间他们啊也再怎么坏也不能坏到哪里，他要保持一个和谐。但长期而言确实美日跟中国之间矛盾是有增加，那这个地方台湾的角色就会突出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能高估台湾的那个角色的这个的重要性，就是它重要但不能过度高估。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一。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40012050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在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刘平先生一个问题哦。刚才严教授也提到了 TPP 这个因素哦，所以除了美国出访美国跟出访日本之外，蔡英文还应该把他的外交的这个眼光放向哪些其他地方？像包括 TPP 啊，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南中国海有这个岛屿的争议，或是其他的亚洲国家东盟，或者像欧洲的欧盟等等，是否他应该也把触角要往这些地方来发展呢？
对这个台湾的发展来讲，当然是不要这个所以篮子摆在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边，要多方面的发展，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也就是像严教授刚才讲的，有很多事情啊，也很难高估或者不应该高估，过高的期待可能会带来太大的失望。另外一方面就是确实台湾想在美日中间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其实美日两国对台湾也有一些期待。举个例子来讲，在南海就是这样子。那么在东海的这个钓鱼台钓鱼岛这个议题上，台湾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角色或者有它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对美国日本来讲，它当然是今天台湾来一个可能是下一任的领导人，或者是它不是下一个领导人，在政治上有它的影响力，美日两国也都会乐于跟它有所沟通的。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接听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请说。河北刘先生，
喂，是我吗？
哎，是刘先生，你请说。
哦，蔡英文跑到美国转了一圈，又去日本转了一圈。啊，我问问那个严教授啊，你指望美国、日本能帮得了你们这帮台独的忙吗？啊？
好的，谢谢刘先生，这是您的问题，我们待会请严建发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接下来我们请的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好，大家好，就是首先这次那个蔡主席到日本访美日访问非常好，还有先前李登辉前总统到日本的时候，听说也跟安倍首相也有见过面嘛，而且安倍事后还公开在国会发表对台湾友善的谈话，我觉得这蛮好的。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外务省自从跟北京建交以来哈，就基本上他们的外务省的中国通基本上是极端的压抑跟台湾的关系啊。那台湾关系是过去几十年来是比较倾向过去所谓反共亲台的日摊那个什么那个日华恳谈会的一些老生代的在支撑啊。但是近年来态度已经不一样了，像前阵子北京宣布中海识别区的时候，日本的外相安田文雄先生居然还公开向台湾喊话，希望台湾也能够表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日台关系是蛮有发展的空间的，这是我们个人期待。还有我建议那个主持人那个耀义哈，这个以后如果那个有那个有关于军事战略的题目的话，我建议耀义可以慎重考量邀请那个加拿大汉和防务的评论的那个创办人兼那个代总编辑平可夫先生，他有很多军事动态都非常了解，尤其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军武动态，他非常，而且事后都被认为非常准的。我觉得他邀请他来我们节目来做精辟的分析和探讨。
好的，
谢谢
台北陈先生。其实平可夫先生也经常是我美国之音的采访对象，所以有很多平可夫先生他的分析呢，也都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当中看得到。那也感谢您的提议哦，以后我们会考虑请他来做我们的嘉宾。接下来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请说。
樊总您好，主叶博弈好。是这样的啊，我认为这个主权在民或者说是这个民族自觉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
吃绣花枕头稻草包，肚子里面没装什么好货。我简单说一下，就说咱们宁夏吧，这么大一点地方啊，北方人南方人，宁夏南方人说话北方人真的听不懂，你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说那个民族自觉权啊，其实是煽动这个分裂，这个破坏团结的。你说对等尊严啊，台湾人我觉得对等尊严是对说给他们自己听的。你比如说大陆新娘太便宜，谢长廷说你们不要去娶大陆新娘，不要太好色。大陆新台湾人不是鸡不是猪啦，中国人吃相太难看啦。还有上次太阳花学运的时候种种言论，这都是伤害对方尊严的，不能把尊严留给自己，把这个屈辱送给别人，这是不行的啊！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的分析，对您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姚先生，请说。
我是已经是老朋友了，我很诚挚的说以下几句话。最重要啊，这个民进党啊，在台湾啊，这个选举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有很多的沉重的包袱啊。其中两颗子弹的那个陈水扁的这个，还有他一直用那个三只小猪啊，搜刮民财啊，然后一直养胖自己啊，让他那个一只小猪啊，养成一只老鹰。然后老鹰之外，它还有蚊子。然后这个台南啊、高雄的这个登革热啊，一时的发展，所以天兵天将啊，都在帮助我这个国民党。然后至于宋楚瑜先生啊，他是护气，护气啊，这个阻挡，所以他是啊挡子弹的这个方面啊，所以民进党的所有的子弹都在这个宋楚瑜先生的身上啊发作。所以我想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道统、华统、正统，这个才能够选真正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至于台湾独立的这个，他不是来选总统的，他那个在历史上。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把时间留给后面的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啊，我对这个中华民国的选举啊不大关心，我最关心的是中共和国什么时候选举。今天呢，我再次提醒中共和国的独裁执政党的中宣部，千万不能在中华民国的选举中再挺国民党。如果再挺国民党的话，再反对民进党、压制民进党的话，那国民党就要像苏共一样，就要解散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我们最后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姚先生请说。
我蛮认同那个山东的孔先生啊，因为两岸之间的问题啊，基本上不是什么统独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制度上民主制度跟共产制度之间的那个差。啊，如果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基本上两岸基本上就要统一就很快了。像那个香港，你看香港到现在是搞得也管得也不是很好啊。然后我们蔡英文去日本、去美国，啊，干中国什么事嘛？我觉得他们会管太多，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啊，要管到我们这边的。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那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他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一些问题，我们先请严教授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严教授，
我最两点简短的回应哈。宁夏高先生提到说，台湾有一些对大陆对那种歧视性的语言，我个人也觉得不妥了。我觉得，再怎么样两边的有矛盾哈，歧视性语言最好不要，因为这也不大好，也不文明哈。第二个就是河北刘先生讲，就是意思是说蔡英文要去美国、日本寻找支持资源来对抗中国。我想这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呢。也就是说今天假如不是因为北京政府对台湾这么多打压，然后对民党这么多封杀，根本就不需要。好，那我们回头想，习近平去美国之前，你看每次美访美都已经先去拜访俄罗斯金砖四国，然后再去美国，为什么？他还是要夹一些朋友的力量，这样才有气势嘛。所以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啊。如果说北京能够欢迎蔡英文主席去访问，我相信他也会考虑的啊。所以我想这东西应该回到人的这种常情常理来看呢，是比较公允、比较客观的。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请刘先生回应一下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好的，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一个观点，他说这个蔡英文访问美国日本他不是用这样讲，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是希望会对这个台独力量有一些帮助。我想恰恰相反的是，蔡英文希望给美国、日本或者给国内他所寄望的这种大多数的选民，不要以为认为民进党会走台独的路子。民进党这种这个做法，其实现在是他要非常稳健的采取这种选子女的策略。所以我们的理解是，我们开头也提到了，他在美国的演讲，在日本的演讲，都是希望大家放心。那怎么样放心呢？那就是不要走独这个路子。今天在台湾大概没有太多的人会想要跟共产党统，但是可能会独的人，希望独的人会比较多。那么蔡英文这样做，其实也就是让美国和日本不要对他有太多的疑虑，这也是符合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的。所以对于选举会不会产生统独之争，这是免不掉的。但是恐怕更多的选民更关切的是对很多实质问题，特别是一些民生问题，青年人能不能买得起房子，社会能不能够更符合安养的期待，这恐怕是在选举的时候更清楚的那个饼让选民来抉择。
是，其实刘先生，我想接请教您，您提到说这个统独的议题在大选当中的一个发酵啊，那我们也知道说蔡英文昨天去参加了这个国庆日的大典啊，那跟这个马英九总统啊，跟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另外这国民党的现在参选人洪秀柱都有互动。那他在这个蔡英文在国庆大典上也说了啊，就是包括说希望这不是第一次这个以后再也没有所谓执政党不来参加国庆大典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哦，所以是不是尤其他又提出他的政见是所谓的维持现状，那在他的外交的这个走我们看到他是展现了一个态势，跟他在这个对内的说法来看的话，是否你认为说他的这种统独议题色彩真的会让大家淡忘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英文不是也讲豹子很难去到身上的点吗，斑点。不过他怎么样就是让大家不要在这个事上那么样的关注，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那么这个马英九总统也说了嘛，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有个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在，就有一个中字在，对于北京当局来讲，这个按照套这个大陆朋友的讲法，就还有点响头嘛，那么就不会让大陆这个好像是觉得踩到我的红线了，所以我要非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所以蔡英文参加这个国庆的这个典礼啊，他自己说的，希望以后等于是一个良好的互动。那么以后就希望，就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在野党都能够来参加，让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要把它擦亮也好，要把它维系下去也好，至少维持这个社会大家共同的期待，这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这个对美国来讲，日本来讲，他不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他更不可能去承认一个台湾共和国。这个是两岸也是一个稳定的基石吧。
是，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袁建发教授，因为像刚才有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是挑战所谓这个台独的这个议题。那么很多的大陆的朋友可能就是认定民进党就等同于台独哦。那当然我们知道民进党的这个党纲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关于社会的政策其他方面的一些的规划，那但是可能在一些宣传上面我们看到说可能大陆朋友还是直接等同于这两者。那蔡英文昨天参加了中华民国的国庆大典，并且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他在他的两岸政策上也说是维持现状，你觉得他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所转变？那么对民党未来的执政，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或者是说大陆的朋友是不是应该也要来改变对蔡英文或是对于民进党的看法呢？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去看一下1999年5月份民进党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你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个含义。也就是说我们是以现状来考量，也就是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它叫中华民国，所以这个论述已经很清楚。当然如果说大陆朋友要把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当作台独，那我想这就是台独啊。那如果不是，他就不是台独。我想对民进党来讲，他现在很清楚，就是进入这个体系，中华民国这个体系，然后如何去捍卫巩固深化这个体系以及优质化这个体系，我想这是民进党现在最主要的也是人民对他的一个托付。
是，谢谢严教授的分析。那我想请那个刘斌先生做一个总结啊、哦，这一次蔡英文几次这样的出访行程，对他的大选的胜算是不是大幅提升，会增加这个台湾选民对他的信心呢？
好的，我想这个增加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减少疑虑，尤其是减少美国和日本的疑虑是有好处的。不过他不管他或者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恐怕仍然没有办法跳脱一个很严重的将来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台湾现在只打半场球，所以半场球就是说，不管不统不独不武，这马英九的，或者是这个民进党的，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现在国号叫中华民国，这都是画了条线，请你不要跨过线，我也绝不过线，这是半场篮球，对方是要打全场的，
对，
你守住半场，你再怎么样，就算你不输，你永远不会赢。对方只要有一个球过了中线，你就输掉了。这个恐怕是在台湾思考未来的时候不得不去面临的问题，或者至少也应该是去想一想。不过回到您刚才的问题，现在选举大概大家不会想的那么深那么远，怎么样在眼前让我选出了一个候选人最能够符合我的期待，恐怕还是回到一些比较实质的议题。在这件事情上，蔡英文访问美国、访问日本、参加国庆大典，他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最后也请这个严建发教授来做个这个总结啊、哦，也就是蔡英文几次的出访啊、是否呢增加了他这个大选的胜算的胜算呢？
是，我想应该是有，但是我想所有的政治还是以国内为主啊，也就是说如何提出一些能够福国利民的这些政策，我想这才是选民最关注的。那对于这个外交也好，两岸关系也好，其实长期以来几十年齁，大家都已经体验过这些的危机凶险，就好比台湾的这台风一样，你每年都有台风，那你还是要这样过，还是要去克服这些艰难，那也都是顺利的走过。所以我认为说大概中国的压力会继续有，但我也不认为说这对台湾一定是构成一个不可翻转或不可突破的一个挑战。
是的，好的，谢谢严教授的分析。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接连出访美国和日本，要如何来展现他的外交政策，还有对于台湾大选影响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国民党在选前临时要以朱立伦来替换正当提名的洪秀柱，这引发了争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3，将焦点转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遭到党内逼退的议题。在距离台湾大选日只剩下约3个月之时，原本获得国民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忽然遭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逼退，而支持洪秀柱的民众一时错愕。为何国民党要逼退洪秀柱呢？洪秀柱是否应该退选？而洪秀柱乃是正式受到党内提名，现在呢是要阵前换将，这是否也让国民党进行多年的党内改革功亏一篑？朱立伦参选能否击败蔡英文，又能够稳住多少国民党的选票呢？这个议题我们依然请到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还有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刘平来为大家进行分析。此外，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刘平先生啊、哦，为什么国民党要逼退洪秀柱？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点？那洪秀柱该不该退？
好的，选在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再不换就再不调整就来不及。而这个所谓调整，几方面，一个呢就是蔡英文调整他洪秀柱调整他的选战策略，或者调整他对某些议题的基本立场，或者调整他对选民的诉求。另外一个这个调整呢，那就是要换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种种的这种阴谋论呢，哈，有些猜测。不过我想，或者至少我们总是希望这样，就是国民党还是从一个比较胜选的角度去决定要换候选人， 因为声势拉不起来，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讲是很急的。尤其这个声势拉不起来的结果，恐怕不只是这个总统这边输了，到时候立法院呢也会大败。大败的结果现在不是有一个讲法，可能到最后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席次，民进党可以修宪了。这个对国民党来讲，他觉得不但是党的这个利益，而且是牵涉到国家前途走向，所以他决定要换。
是，谢谢您分析。那么在我们再请教严建发教授之前呢，我们来看一段洪秀柱他对于受到国民党的党内逼退他所发表的一段感言，我们来看一下洪秀柱的说法。
我的提名的过程完全按照党的程序制度而来，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变动，我们也一切希望能够按照制度，按照程序。既然常会里面认为我的两岸政策背离了主流民意，违背了党的这个政纲，也就是说有相当的落差，我们希望关于这方面能够说得更清楚、更明白。
好，谢谢。
对，我们刚听到就是洪秀柱他对于这个国民党在撤换他的参选的地位呢发表了一段他的感言。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哦，刚洪秀柱他也讲了，他说党对我的这两岸政策有所意见，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国民党要被逼退洪秀柱的原因呢？那他是否应该要以此来退选？
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原因之一，但是总体来讲就像刚刘平先生所讲的，整个选情不看好，尤其像民调方一直不起色，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应该是所谓的两臂取其轻了。好，就是说朱立文上来可能也不一定更好，不一定好，但是应该会比洪秀柱好。那尤其对于中南部的这个选情，要像立法委员的选情应该是有稳固的这个效果。那洪秀柱当然这一定要提一些理由嘛，那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其实跟马英九主席或者朱立伦主席的这个立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哈，但是可能他在表述方面会让比较在台北以外的这个蓝营的，也许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可能用，但是我觉得用这个理由应该也不是非常的恰当。其实对于一个党来讲，就是刚刘先生所讲，胜选为主嘛。其实就直接讲以胜选为考量，我想可能让洪秀柱还更能够感觉更直接了。但你拐弯抹角讲这些理由，反而他无法接受。好，从他刚才的讲话看得出来，就是两岸政策他并没有违背国民党的这个路线。
是，好，谢谢严教授的分析。那我还在请教刘平先生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前面几个月洪秀柱的这个非常努力的这个在竞选啊，然后大家也要挺住，也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洪秀柱的后援会，包括像我们这个华府地区也有很多的洪秀柱的后援会出现啊。那所以现在突然要换掉他，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对于这些民众来讲，他们是否会支持下一位的参选人呢？那目前我们也知道说最有可能出现就是朱立伦，那朱立伦出现真的对选情就会有多大的帮助吗？
好的，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现金。像华府有这个洪秀柱后援会，当初很多人捐了钱，他是要支持洪秀柱的，现在换了人了。不支持朱立伦的人讲说，对不起啊，我的那个钱退回来给我。当初募到50,000，里面4万8都是我捐的，匿名的，大部分的捐款都是匿名的嘛，请你把那4万8退回来，这个账怎么解决？是不是国民党又通过一个原先这个投给原先这个捐给洪秀柱自动转给朱立伦，这很多人不干的啊，对不对？所以这都面临问题。不过呢，就是说恐怕这个国民党不是要到还有差不多两个礼拜嘛，在这段期间呢，也许他可以逐渐的想办法去说服他的选民。严教授刚才讲的很对啊，就是这个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选民，我们这个党这样下去，那不只是比去年921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更惨的，那根本就是走上了穷途末路了，会不会这个样子？那往后就是这个民进党当政不只是8年16年了，那所以你怎么样来让支持你的人能够了解到现在的情势果然是如此严峻，你能够说服你的选民。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党内的人，你又去如何说服更大多数的选民呢？
是， 那我接下来要请教严建发教授哦，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人选应该是朱立伦。那朱立伦到底有多大胜算？他能够直接把洪秀柱的选票这个转移到他身上吗？那么尤其是说朱立伦出现，是否会反而导致说这个挺柱跟挺柱的分裂？还是说朱立伦会来结合其他的泛蓝，例如说像宋楚瑜一起来进行竞选呢？
我想分裂是所难免的，尤其在支持者哈，时间这么短啊，因为如果是早一点，早个三个月、四个月前，也许这个伤痕可以弥平。可是我们看到十月底，那要弄也到十一月，十月接下来剩一个多月，马上就进入明年的一月份，时间非常短，这从人性来讲是个考验。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一次会让国民党内部的裂痕会更大。然后选后如果不好，那大家就开始卸责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朱立伦的领导风格啊，从他这次处理洪秀柱是看得出来，以及包括他选不选啊，犹豫不决啊，其实已经对他的这个做一个领导人那个形象已经打击非常大啊。所以这一次换柱实际上不见得对国民党一定有好处，反而是当时如果大家就硬的挺住啊，集中精力，我相信其实总统候选人也只是一支牌子而已嘛，最重要还是你这个集体力量。那至于会不会跟宋楚瑜结合，我看宋楚瑜会盘算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要跟民进党合作比较有利，还是跟国民党。那我想宋楚瑜在这方应该是蛮精算的。
好的，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在台北的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问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毅。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刘平先生，就是明天国民党将要宣布这个林权会的召开日期，那么先前就有很多人猜测可能是10月17号星期六，也可能是10月24号星期六，但不管是17号也好或者是24号也好，一方面来讲林权会的这个议程还有方式，当然总目标是拉下洪秀柱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议程或者方式都还没有决定。那洪秀柱这边今天也说，他说如果说党中央觉得他的这个两岸政策是违背主流民意的话，那他觉得不如大家来进行一场辩论，让这个党员来做决定。可是刚刚严教授也说了，不管你怎么再怎么加快的话，这个时间只会一天天过去，形势好像是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所以您觉得这样子的再拖下去，或者是林权会不管怎么样，是不是其实对国民党的这个大的方向，虽然主席认为说至少也要救立法院的这个席次，但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以这样的一个大形势来讲，还有可这个挽救的机会吗？
好的，我觉得要谈这个最后这种挽救啊，是可能的。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常常举其他国家的例子，那美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年这个在1948年的时候，杜鲁门和杜威的竞选，大家都知道这个熟悉美国政治的故事，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民意调查的估量错误。报纸都印好了，有些家报纸印好了，就杜威击败杜鲁门，结果是杜鲁门打败了杜威。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当然一方面民调当年是不像现在这么精确，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最后时段里边很多选民转了向。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这么大的国家，选民在最后关头的转向都发生过，台湾未始不可能。不过呢，再看就是这个洪秀柱讲话跟过去几天有一些调整了。过去几天的时候，最初的时候，这个洪秀柱几乎是所谓的打死不退，可是现在呢，他用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全会的决定的话，他是无怨无悔。然后看刚才我们播放的这一段这个录影视频里边也是讲的，他说我是用这个法定的程序产生的候选人，所以如果你要把我换掉，也要用法定的程序。也就是大家如果尊重制度的话，恐怕比尊重个人的意愿来得更为重要。
那刘先生，我想请教您，就以您的观察，如果说到最后真的是这个柱下柱上的话，您觉得这个选票的流动会是怎么样的？就稍后我们会请严教授来看，但我想也先请教您，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挺柱的群众会咽得下这口气吗？他会不会支持这个党的最后决定吗？
好的，至少我在华府这边的感觉啊，很多人是义愤填膺啊，你在这个国民党彼此观望的时候，然后洪秀柱啊，他这个挺身而出，他所代表的那种气节， 必须要给予历史上有它的定位。不过呢，就是严教授刚才也讲了，就是选举的目的是要能够胜选嘛。如果你失去了执政权的话，在很多事情上你恐怕就没有办法遂行你的理想，将来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可能都会受到的伤害。所以这个对选民来讲，我不愿意用这种含泪投票吧，至少这个在蓝营的支持者，或者说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绿营，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这个换人是出于不得已的，是出于我们觉得这个有所必然的，而且是完整的走完了这个制度程序的话，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恐怕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不满意。
嗯哼，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也回到台北请教严教授，就是您怎么看挺住这一块？如果说林全会到时候也做出决定了，他的这个挺住群众的选票流动，当然可能流到了民进党这方面的有限，非常有限。那整个流动的情况，您的评估？
当然，这个刚刘先生也讲了，其实选举哈，没有到最后一天，其实很难判断哈，也不能说一定谁赢或赢多少哈。但就是看着大的势头来看，就是说国民党他犯了两个战略上的一个失误，就是举棋不定，要混换出来早点换，他举棋不定，拖延了战机。第二个都不团结，也看到内部的这些大佬其实并不团结，不团结再碰到这状况，我相信会撕裂。好，回到刚你这问题，就是说那挺住的人，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台湾之外，可能在大陆的，他可能不一定想回来。如果说他对于这个朱立伦失望的话，他不一定回来挺他，所以总票可能就会减少。至于内部的人，可能有些可能会流到宋楚瑜，好，也就是说变成蓝营的这个内部的分裂。但有一些会不会流到蔡英文不知道，好，但是我想边缘的或许会，但如果深蓝的是应该不会。但至少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抉择，但是觉得时间太晚了，要换早一点就讲。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从过去报纸上分析来看，可能过去好几波都是国民党党中央都要放这个讯息，放出的讯息。所以你看争论节目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是，
也就是说你如果早要换应该早点做，你内部才能够弥平这种伤痕嘛。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战略上是很多的失误。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邀议。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严教授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北的吕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吕先请说。
嘉宾先生们好，那个主持人好。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的这个如果真的换朱立伦先生出来参选的话，应该还是不能没了这个朱立伦女士的功劳，应该让她作为副选，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发言。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刘先可能线路有点问题。
我听到了。
请说。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这个刘先这位刘先生啊。那朱立伦，你身为国民党主席，你当初你为什么不带领国民党出来参选的，是吧？还有一些几个有实力的人物都在后面等着摘桃子。洪秀柱出来了，一看现在不行了，你再出来，你这不晚了吗？对不对？我真没想到是国民党现在流落到这种程度啊！你们这样，你对得起那三民主义吗？对得起蒋委员长吗？蒋委员长虽说大陆上坏了，人家敢做敢当，现在怎么是这么一伙人呢？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待会我们请刘平先生来回答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姚先生请说。
我现在是彰化的姚先生，我说一个公道话，就是啊，这个宋楚瑜先生啊，也是负气出走然后阻挡的，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对手仍然是民进党。民进党用二分法，把一个一的东西划分做二分之一，所以他后来又受到两颗子弹的影响， 就动静落马。那这次他要出来了，这次是当挡箭牌。然后至于说要换柱或不换柱，那个换了柱以后，万一这个国民党没有选上，民进党上了，那个宋楚瑜先生还是一样是挡箭牌。然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啊，这个斩首计划，大陆一直准备着斩首计划。谢谢。
好的，谢谢这个姚先。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黄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反正国民党的那个后遗症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三大咖现在还瞧不定，都在争啊，还有那个党外的中间小民也中间选民也不认同，那这样子下去啊，那个不是。不但那个小鸡啊保不住啊，连那个大鸡都会掉毛。所以啊，国民党要很详细的想想看，是不是该换？如果能不换就不换，大家团结一起，跟那个对那个洪秀柱团结一起给他助选，那不是很好吗？啊，不是，不要扯他的后腿。啊，扯到现在，好了，不行了。啊，他现在争，有的那个一事同时，有的死硬未了，真的还是。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我们听到您的看法，主要您是认为说能不换就不换。我们后面还有观众朋友，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啊，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太原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说。陈先生你好。桃园的陈先生请说。
啊，你好。
哎，你好。
是我哈。
哎。
我是这么说哈，21世纪了，还有人垂帘听政，看人家不顺眼就把人家换掉，这个我给他零分。朱立伦哈，这说来也是笑话哈。今天的局面，你去怪洪秀柱，我觉得你应该怪马英九。今天的局面是马英九造成的，地方选举跟洪秀柱关于什么事情？地方选举大败是马英九造成的，你们与其去怪一个洪秀柱，那为什么不去怪马英九？那你们的现在说法是说，如果是洪秀柱继续选下去的话，那么会那个选举会那个立委会差得一塌糊涂。那我按照你的逻辑，如果说这个选举这么重要的话，那其实说不要说是洪秀柱，就是桃园陈某人我来选举，所有人也都会投我的票。你们这种逻辑是一个很荒谬不同的逻辑。那如果继续这样子搞下去的结果，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朱立伦这个新北市的那个市长恐怕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站，而不是起点站。他如果说是有胆量，为什么当初早的为什么不选？为什么拖到今天？等到人家好像不能不换人，他我的看法，你这种做法是根本是机关算尽。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意见。我们最后请台北的胡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发言，我们时间不多。
啊，先生你好。
哎，
刚刚台北，刚刚大陆的河北的刘先生讲的非常的对，我们台湾的选民的水准非常的高。刚刚很多选民都讲的话，我们是一个了解我们的政府在做实话还是讲虚伪的话。我们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你如果是用欺骗的，我们绝对不会选你。所以这个选举结果，我们已经可以预料到谁会当选。谢谢你。
好的，谢谢台北的胡先。那我们先请刘平先来这个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意见，尤其刚才也为他特别问你一个问题。
对，河北的刘先生当初问了一个问题，我不是帮任何人辩论来辩护，不过呢，我也跟台北的朋友这段时间联络过，也见过面，也跟这个跟洪秀柱的竞选策略相当熟悉的人也谈过。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国民党至少我从媒体上没有看见国民党讲这个话，就是这刚才提到这几个人，他们觉得蔡英文对不起，洪秀柱在拓展票源上所做的太少了。这个对于选举来讲很重要的是要能够争取最大多数的人的支持，或者说借这个机会把你的这个诉求让大家了解。他对于这些人，他的我所得到的讯息是他们觉得洪秀柱在这件事做得不够。那么对朱立伦是当初是贻误军机，可是你回想起来朱立伦当时的讲法有这么样的话，就是如果下一任这个其他人当选总统，如果是国民党选输了他辞掉，如果国民党选赢了他让 这个国民党的胜选人做党主席，他也把党主席辞掉。所以你如果说他是所谓的这个畏首畏尾啊，或者是迟言不决啊，未必如此。但很显然，今天回过头去看，大家都知道朱立文当时错了。不，每个人谈后见之明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对于国民党来讲，他觉得现在换还来得及，总比他再过一个礼拜、过两个礼拜再回过头来再不断的后悔，总还是比较好的吧。
是，好，谢谢你的分析。那最后我们这个节目还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要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还是再请这个在华府现场的刘斌先生，我们这个以珠换柱啊，就你来看，对于这个整个大选的一个局势，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对国民党未来的所谓的发展是好是坏？
我听到一个最悲观的说法，就是1949年蒋介石总统辞职，没有辞职，下野，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大陆依然丢掉了，就是在形势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换不换人意义不大。不，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发现，就是在那紧要关头的时候，林书豪就这样子，这个篮球选手，他在第三节大幅落后的时候换他上去，然后带动的气势，然后这个扭转的局势。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也说不定有这样的功劳啊。
是，那我们也请严建发教授以一分钟时间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做任何评估啊，都一定要考虑到时间因素啊。譬如说你换了以后，那接下来内部的这种疗伤止痛的时间需要多少多久？那如果你这样推算的话，可能应该是在七月就要换，好，你后面才能够去做协调。但一旦不能换，我认为说临阵换将有时候是兵家大忌的哈。这是从战略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我想更根本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他内部不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马、朱、王、吴啊，还有包括这个洪秀柱等，他们之间各有各的盘算，所以这样一个各种不同的这种盘算，然后这种不团结的这种 team 哈，我认为说后面可能很难出现刚这个刘言所讲的这样一个最后可能。一个奇迹出现哈，所以我想可能还是要从一个大的这个结构面去看这个问题啊，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啊。当然，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国民党目前所碰到的一个难题啊，因为确实选情不好，所以选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想出下这个猛药哈。但我从这个角度上，我是基本上是比较不乐观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这个讨论，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还有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严建发教授参加节目，以及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刘平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还有观众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此外呢，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与我们互动的话，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真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deliver wires? That's not my job.
要在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要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还有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下周三我们在时事杂谈节目中再见。